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好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查考了《创世纪》一章二至二十八节。在分享的过程，我们提到神在第一日到第六日的创造，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依然清楚地记得呢？不如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温习，讲到这六日创造的内容。第一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就将水分为上下。第三日，有干地，植物生命的出现。第四日，有太阳、月亮、星星的出现。第五日，有天上的飞鸟和水中的大鱼等等滋生的动物出现。第六日，有地上生长的牲畜、昆虫、野兽等等活物的出现。然后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做男做女。简单的温习之后，今天的节目我们会由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开始继续查考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记载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使用四种方法来到去做人，人就在地球上面出现了。第一种是直接的创造，神做了亚当。第二种是间接的创造，神做了夏娃。第三种是藉着童女生子，生出耶稣基督，进入人类的家庭。第四种是父母的结合，自然而出生的。这个是我们今日众所周知小朋友出世的方法。神创造婚姻的目的是要人生养众多，这个原本是神奇妙的荣耀的旨意。而婚外情呢，就是污秽的肮脏的事情，令人扼腕叹息，深感遗憾的。而在当今的这个世代，有些人会写出一些污秽肮脏俗不可耐的书，却被称为文学。有人会画出一些粗俗露骨甚至不堪入目的画，又美其名说是艺术。有些批评家已经开始公然反对这样的做法，他们说有些年轻人一直追求的所谓艺术，其实是丑恶的猥亵的作品，绝对不是什么艺术，而只是用来赚钱的手段。神从来不赞成人将性加以滥用，正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所讲的，不可奸淫。 我们回到神的创造，神按照着祂自己的形象做人，所以呢，人有神的样式和形象。神赐给人不朽的灵魂，人有独特的个性，人有自我的意识，人亦都有自由选择权。但是人将来又必须要为自己所做出来的事所作的选择来到去负上责任，而且还要接受神最终的审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吩咐夫妻繁衍后代，并且充满地面。神鼓励早期人类大量繁殖，并且应许列祖话，他们的后代将会生养众多，人丁兴旺。由此可见，蒙神喜悦和祝福的婚姻关系呢，是在神的创造之中很重要的。治理，治理就意味着对事物是有绝对的控制权。神对这个世界是有最终的治理权的，神亦都以慈爱眷顾来到行使他的权柄。圣经说，神将这个治理的权赐给人类的时候呢，其实是期望我们能够负起对环境和其他动植物的责任。因此我们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粗心大意，也都不可以随意浪费。神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治理的时候千祈不要掉以轻心。神将钻石埋藏在山中，又将一些宝藏藏在地里面，是要人自己去挖掘。我认为呢，知识都是这样的，研读神的话语同样是这样。神要我们代表祂在这个世上管理，并且是合理地使用祂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并且尽心地去探索，去寻求神的真理。神吩咐人说，也要管理。人不单止是要做一个除草的园丁，人被造呢，是要管理这个地球的。神赐给人类有管理方面的才干和智慧。神将创造初期刚刚成形混沌空虚的天地改造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乐园，并且呢，让亚当来管理这个伊甸园。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记载说，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诱惑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神不单止创造了人类，让人类去管理这个地上一切其他被造之物，而且还给了人类有供应每一日足够的饮食。这一切都显明了神满满的慈爱。创世纪一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记载说，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两节经文提到飞鸟，就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六章耶稣讲过，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是，神能够对他所做的飞禽走兽都如此的看顾，那他更加一定会供应我们人类一切的所需。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不离不弃。因此，听众朋友，我们应该靠住主，一起努力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活在主的爱和恩典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记载说，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听众朋友，来到这一度呢，我们就已经将创世纪第一章查考完成了。我们再温习一下这一章给了我们的重要教导。其中一点就是这一章圣经提起神呢，一共有32次。这一切都是向读者宣告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时时刻刻都是彰显出祂的慈爱。神不愿意一人沉沦，祂一直都是耐心地等候福音传遍地极，等候着每一个罪人真心悔改。神对你对我的爱是永不止息，不离不弃。但是正如诗篇14:1那里说，如患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世界上面确实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但是无论这些人是否承认，创世纪第一章都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听，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主宰。圣经是一本向我们启示属灵的、宗教的和救赎真理的书。我们对这本书的内容只需要凭神所赐的信心去到接受，真正明白到神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以弗所书记载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保罗亦都在哥林多前书2:11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在这一章经文看到神的创造、神的大能、神的属性，这些正正是保罗在罗马书1:20所写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样明明可知啊？保罗跟着说，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此我们都应当明白，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除了祂之外并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5，神又明确地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此外呢，这一章圣经也都包含其他的真理。第一，否定了多神论，因为只有一位神创造万有。第二，否定了物质的永恒性，因为第一章开始就说起初，意思就是万物都有一个被创造的起源。尽管科学曾经教导过关于物质的永恒真理，但是我们都可以视之为荒谬的无稽之谈。第三，这一章也都否定了泛神论，神是万物的主宰，两者的关系是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不可以混为一谈。第四，否定了宿命论，神是按照着祂自由的旨意而行，亦都给了人可以做其他选择的意志。最后，我很想列出创世纪第一章的好几方面的特征。第一，是有秩序的，神的创造是井然有序地进行，先做天地，再做植物、动物，最后才按神自己的形象做人。第二方面是有进展的，神用6日的时间完成这个伟大创举，天地最初是混沌空虚，但是神不断将它更新改造，最后变成适合人类和动植物生存的乐园，称为伊甸园。第三方面是立刻行动的，神觉得是有必要而且是好的，想到什么就马上开始行动，绝不迟疑。第四方面，完美，神的创造堪称完美无缺，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或者可有可无，这一切令人叹为观止。 诗人在诗篇第八篇三到四节发出这样的惊叹话：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啊，神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你和我都是他完备美好的创造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经历痛苦，感觉好像天都要倒下来的时候，又或者当我们遇到困难，妄自菲薄，觉得自己微不足道，甚至是毫无价值的时候，我们都要切记神创造我们的美意，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听众朋友，真的，神的创造是几咁完美和伟大。神创造宇宙和人类是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大爱，因为神就是爱。这个主题贯穿了整本圣经从开始到结束。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睇《创世记》第二章。第二章嘅主题呢，包括以下各方面嘅：安息日啦，关于神头五日创造嘅补充叙述啦，男人嘅被造，人被限制嘅条件同女人嘅被造。嗱，而家我就逐一同你分享下唔同主题嘅内容。第二章第一次出现有关启示嘅原则。而这个原则会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再地重复出现，就是圣灵默示的印记。换言之，神的圣灵在启示神的真理的时候，总是将一系列重大的事实和真理作简短的陈述，然后将其中一些重要的事再提出来，再详细的讲说。第一章记载了六日的创造，现在在第二章又为此作出详细的描述。圣经《申命记》这一卷书的记载都是采用这个方式的。《申命记》简单回顾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强调神为他的子民做过的事，并且重温神赐给他们的律法，然后重申神和他们所立的约。他们的上一代对神没有信心，因此神让他们在旷野经历了四十年的漂流生活。申命记不单只是复述律法，亦都解释律法。同样的，我们有的不单只是一卷福音书，而是四卷。我们看到这种叙述的方式在圣经的叙事过程里面是反复地出现的。首先，我们先来分享安息日这个主题。第二章从六日的创造里面就带出一个信息，是关乎人类的，是由安息日所开始的。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里提到安息日，我们要留意它的重要性。安息日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停止工作、休息。到底神歇了他一切的工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神累了，所以第七日要停下休息？是神已经工作了整个星期了，超过四十个钟头，真的想休息一下？假如你是这样看，那完全是讲不通的。显然这里的安息日并不是因为神觉得累才出现，理由很简单，我们的神是不会疲倦困乏的。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停下他一切的工，意思是说神在六日已经做完他的工，然后神看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神都很满意， 唔需要再做啲乜嘢啦。好似麦基牧师吓，每一次放工嘅时候，佢离开办公室，台面上边咧，依然有一大堆未曾完成嘅工作。佢从来唔能够坐低落嚟话：，哎，我做完啦，我已经全部完成啦，唔得。但系呢，神却系可以完成。喺六日完结嘅时候，神喺第七日休息，因为佢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这个是最伟大的属灵真理之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进入安息，意思是我们是进入神的安息，进入神完全的救赎里面。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而死，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可以进入的救赎。因此保罗在罗马书5:1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甚至连一只手指都不用动就可以得救，因为这一切耶稣已经为我完成了。有一位女诗人曾经写了一首圣诗，其中两句歌词是这样的：主已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比雪白净。这些歌词讲明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救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几乎都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但是神指出了休息是合宜的，休息使我们在侍奉上可以重新得力，这个是安息的另外一层意思。好了，另一个主题，创世纪第2所表达的是关于神头五日创造的一个补充技术。创世纪2:4，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来历这个词在创世纪出现了11次，将整卷创世纪分开成为不同的段落。而这个词有3个特点，第一，多数是指某人的后代。第二，这一度用的来历可以翻译为起源，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就是跟人有关宇宙万物的来源，也都可以指神创造人和宇宙万物的过程。第三方面，来历是指发展的，即是创造天地的来历，也都就是被造的天地万物，尤其是说人后来的发展，例如制定婚姻和犯罪堕落。因为这里的来历是从第2一直延伸到第4的。创世纪2:5-6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个时候是人还未出现在地球上的情况。现在我们明白了神在创世纪第1里面的目的。神在第1是为即将被造的人类去预备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现在神已经做好准备了，于是就要将人带入去他预备好的地方了。创世纪2:5有2点值得我们留意一下。首先，野地所指的是不能够耕种的土地。田间就是指农地，是人去耕种的田地。草木所指的是旷野或者野地生长的植物，是野生的。而菜蔬就是生长在田间，是人所种的。好了，第二方面留意，草木不适合人食用，但是菜蔬却适合人来食用。第5记载的是神还未造人的时候那种的境况，大地一片荒芜，是不毛之地，同创世纪1:2，天地空虚混沌是遥相呼应。咁大地之所以会荒芜，是因为后半句所记载的没有降雨，也无人耕地。呢度就是为后面神造人留下伏笔，就是讲到创造人的必要性。因为天地万物都齐备了，如果唯独缺少了人，咁就显得不够完美。有人的天地才是神完美的创造。 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呢度讲嘅雾气，指嘅系地下出嚟嘅水。呢度后嚟呢就成为咗伊甸园嘅河。创世纪二章十节记载话，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雾气滋润遍地。这句说话和创世纪一章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亦都是遥相呼应，是神伟大创造的一个前奏。听众朋友，今日的节目时间呢又差不多了，我要停在这里先。但我鼓励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可以邀请一些未信主的朋友一起来听节目。我相信多接触认识圣经，人一定会得帮助得造就的。好了，下次节目时间约定你，我们再见，继续的查考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